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现在是时事大家谈的时间。
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一个讨论。美国副总统拜登将在12月初前往中国、韩国以及日本访问。白宫说，美国希望借拜登此行重申美国致力于重返亚洲政策的决心。而在东亚，日中韩三国由于岛屿主权争端而争吵不休，中日韩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否也牵扯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拜登的中国之行将使他成为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以后第一个访问北京的美国高级官员。拜登预计将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谈，他们两人良好的私人关系能不能为美中关系激荡出什么样的效果？美国国家安全局据称在中国几个地点进行监控的问题，会不会成为拜登的访问当中要讨论一个话题？那么拜登之行能为美国的亚洲政策带来什么影响？
有关这些话题呢，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探讨这些话题呢。我们来首先介绍两位嘉宾哈，然后我们来介绍我们的在演播室的嘉宾。我们首先来介绍这一位呢，是美国巴克利尔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副教授朱志群博士。朱教授你好。
哎，你好，婉晨。
好，另外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夏明先生，夏明博士你好。
哎，你好，朱志群先生好。
夏先生，
夏明好。
是，夏明教授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市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的。
是的，不过在我们请两位教授开始这段讨论之前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也来到了节目现场，要为大家介绍国务院对副总统拜登下个月亚洲之行的说明。荣香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两位主持人早。
我们知道拜登下个月呢第一个星期要首先访问日本，然后是中国和韩国。那么拜登这次访问亚洲的意义有什么？美国国务院对拜登这次出访亚洲做出什么样的说明？
这很有趣的一句话是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是美国来形容对亚太政策常常用的一句形容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美国同时可以同时处理这个中东问题还有亚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上个月呢，美国政府由于联邦政府部分关闭呢，美国总统奥巴马临时取消了对亚太的出访。那当时外界就非常质疑，那美国的政策呢重新向亚太转移跑到哪里去了呢？所以这一次白宫还有国务院呢特别的强调，拜登副总统的东亚出行呢就是在强调这个美国与亚太国家交往的决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一段那个白宫发言人卡尼呢怎么样在例行简报上来表示这样的决心。
Asia is a focal point of this administration's foreign policy, the pivot that we've discussed frequently, andThe Vice President's trip will be in keeping with the intense focus the President has brought to bear on our relationships in the region and on our presence in the region. So this will be a continuation of the work that the President has done, that the Vice President has done in previous trips to Asia. And I'm sure that the President looks forward to speaking with Vice President Biden specifically about the trip before he goes and then getting a readout upon his return.
那么白宫发言人卡尼刚才说的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亚太呢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非常的重点。那么这次拜登副总统出访这个东亚也显示了美国和亚太地区交往的决心。那么他相信呢，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拜登出访之前还有出访之后呢都会密切的沟通，来要讨论什么样的议题。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拜登呢，他除了访问中国，还要访问日本，还有韩国。那么，他访问那个日本还有韩国呢的时候，会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有那个韩国的总统朴槿惠见面。那么他在中国的时候，会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那么他也将是中国在三中全会之后呢，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最高级官员。
对，讲起来这个拜登副总统他其实对于好像跟其他美国副总统起来比，他对好像对华事务特别关心哈，
没错，
而且他跟习近平好像有什么私人交情特别好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小故事请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为什么对华事务特别有兴趣啊？
你准备好了吗？我要说一个笑话。拜登副总统还有当时还是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不但呢曾经一起共同度过情人节，还共同一起吃过巧克力。
哇，
真的？
怎么说呢？因为在2012年的那个2月14号，就是情人节的时候，当时还是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呢，他受到那个副总统拜登邀请访问美国。那他在美国期间，当天正好就是2月14号情人节， 那么后来拜登副总统全程陪同这个习近平到美国其他地方的访问，那么到后来他们在洛杉矶共同参加了这个美中的州长会议，当时两个人在会场上面呢一边吃夏威夷巧克力一边来谈事情传为家谈。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就说那个两国领袖领导阶层之间的良好关系常常是有助于两国的关系的，所以美国官员说拜登副总统在对促进这个美中关系上扮演关键的角色。那么我还记得两年前呢第三轮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也在华盛顿登场，当时拜登亲自出席这个开幕仪式，他就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他自己的侄女呢非常注重这个中文教育，学中文，那后来在那个财政部工作，那就是推动了财政部美中之间贸易的交流。那么他就说呢，希望美国这个奥巴马政府的那个十万强倡议能够推动这个美国人学习中文，那有助于促进美中之间的人民交流。
嗯，好，谢谢荣香。等一会儿下了节目，我请你和婉成吃巧克力。
好，今天
不是情人节。好，我们相信他们的这个和谐关系哈，说不定也有助于他们这一次的会面的会晤。
嗯，是的。
好，谢谢荣香给我们做的背景介绍。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美国巴克内尔大学的朱志群教授以及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来分析副总统拜登这次的亚洲之行。首先请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来谈一谈，您认为拜登这次到亚洲去能不能向亚洲各国重新的表明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的这个决心呢？
我想意图恐怕是这样的，但是呢我觉得美国目前呢面临了很多新的挑战呢，那么主要是内政和经济，还有那个其他的战略关系，主要是那个欧洲关系，那么和中东的那个关系呢，那么它的牵扯，所以我觉得呢不管那个拜登呢，那么他做如何解释了，那么我觉得总归亚洲国家会对美国的这种那个力量和实力呢会进行某种就是那个怀疑，那么我想他的旅行呢会那个打些折扣。再说另外一个因素呢，因为毕竟呢就是奥巴马总统呢现在已经是进入到第二个任期了，那么现在的话从美国的政治传统角度来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跛牙总统，而国内的那个就是医保那个和就是监听事件呢，那么搞得他也焦头烂额，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恐怕呢会就是引起那个美国的盟友和美国的那个敌对国家或者竞争国家呢都会产生各种猜测。
那在这样情况之下，我想下面请教朱志群教授哈，其实在就是说美国总统受到这个国内的这个问题的这个牵绊哈，所以呢好像有点绑手绑脚，现在拜登副总统要出去亚洲来加强这个重申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的政策，可事实上现在的这个亚洲的这个情况也是很复杂的，中日韩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的有摩擦，特别是关于这个岛屿争端的问题哈。那么也有一个报道就讲到，就是说这个中日争端呢其实是中国给美国的一个这个难题，那么就是要看一看，就要来剑指这个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的策略哈。有关于这一点，您是不是可以谈一下这中日韩三国之间这么复杂的而且有争议的这个关系哈？对于这个拜登这次副总统的亚洲之行来讲，是不是变成一项这个障碍呢，或者更大的挑战呢？
我觉得拜登副总统去亚洲三国访问，当然他这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我不觉得他这次访问会取得什么具体的成果。而且根据我的判断，因为这次访问好像也是基本上是临时安排的，因为基本上是表示美国还是很重视亚洲，因为弥补一下奥巴马十月份没有去亚洲之行的一个遗憾吧。那么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高层这个访问呢也是很重，在国际关系上也是很重要的，他这个象征意义非常大，就说明美国非常重视这个亚太地区，对这三个国家都非常重要。因为韩国、日本，它是美国在亚洲地区两大盟友，那么他们之间也矛盾很多，对美国的外交开展就产生很多麻烦，特别是对北韩问题，他们希望这个日本跟韩国至少要合作。那么对中国来说，它是经济上也是很重要的，你第二大经济体跟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之间关系搞不好，对美国当然经济也受影响。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思路非常清楚，它就是说对亚洲关系就是在两条轨道走路，一条是经济，一条是安全。那么现在安全上面挑战比较多一点，那么经济上当然它从亚洲这些国家都获益很多，所以它当然希望抓住这一点。所以我觉得拜登的访问应该是从美国角度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
好，夏明教授，那么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拜登呢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访问中国的 第一个美国的高层领导人，也可以说是全世界来说是一个大国的最高层的领导人了。那么他和习近平会谈，您认为将会讨论到哪些主要的话题？另外，他和习近平之间的比较良好的私人的关系，刚才荣向颖谈到他们一起共度情人节，一起吃巧克力，会不会有助于美中两个大国来讨论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些重要的全球问题呢？
也当然了，那个就是我认为，因为拜登呢，他长期那个担任参议院的那个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而且他呢，那个在外交事务上呢都非常的那个熟悉。那么，而且在习近平当时还在准备接班的时候，拜登呢就花了很多功夫，那么去跟习近平呢建立良好的关系，那么能够早期就开始观察习近平呢，能够对他的未来的走向呢进行评估。所以我觉得这些呢，就说都是有那个就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准备。另一方面呢，我觉得。由拜登呢，那么他这个副总统，同时又是对外交事务非常熟练的那个领导人呢，那么现在呢去访问中国了，其实呢也是去解决某些棘手的问题。那么因为中美之间呢，目前有很多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那么一个当然是因为关于那个就是监听事件，那么那个监听那个就是斯诺登事件呢，给中美关系呢谋下了那个很深的一个阴影。那么这个问题呢怎么解决？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对美国来说现在非常焦虑的就是。那么中国的那个未来的政治经济走向到底往何处走？那么因为目前呢，中国呢，应该说那个习李那个就是全面接班的，过去的那八九个月以来呢，应该说像中国的国内和全世界呢，都传递了一个就是那个不定的号角，吹响的我认为是一个不定的号角，就是我们现在没法那个知道了他到底想干什么。那么一方面呢，他加强专制，加强压。破国内的就是民主人士和就是知识分子，那么进行网络管制等等。那么另一方面呢，那么他又说他要那个对中国进行更深度的那个全面的改革，恐怕是40年来最大的手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美国呢有很多的那个就是疑问，那么同时的话呢，周边国家呢也有很多的焦虑。那么我想那个拜登呢恐怕呢是想在北京呢能够摸清到中国未来的5年甚至10年的到底它的走向是什么。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呢就说刚才那个朱志群教授也讲到，日本呢跟韩国呢都是美国在亚洲的两大军事同盟国家。那么所以我觉得目前一方面美国呢是要去调解日本跟韩国的某些那个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呢美国呢也想就是说在跟中国进行那个访问以后呢，也向他的盟国呢那个进行各种解释和通气，那么以解除他们的任何的疑虑。因为我觉得美国的在亚洲的主要政策，那么不是说要跟中国加强关系来抛弃他的盟国，而是应该是依托盟国，那么抗衡中国，那么来那个就是制约中国了，未来对美国进行更多的挑战。
刚刚夏明教授也谈到了中国对于这个言论，这个网络言论的这个打压哈，还有这个一些民主人士的这些打压，那其实这些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么我想接下来请问朱志群教授，您觉得像拜登副总统他去中国跟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会晤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提出这些比较所谓的比较敏感的问题，比方说是压制言论自由啊，压制新闻自由，网络的这个言论的控制啊，还有像人权的问题？
一般来说，按照惯例啊，美国高层去中国访问的时候，跟中国领导人会见的时候，一般这些问题都会提到人权啊，这包括最近可能北大一个教授被解职这些问题都可能会提到。但是呢，基本上中方可能用软手段把它推回来，一般不可能呢当场有什么结果。但是从美方来说，他这些问题还是要提的，因为这个跟美国国家这个利益很重要，因为除了这个政治经济合作外，这个人权民主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议题。所以我想啊，拜登应该会涉及到这些问题。但是我刚才也提到了那个具体是不是有什么成果，我表示怀疑。
那么夏明教授，你的看法怎么样？你是不是同意朱志群教授刚才所说的，只不过会提出这些问题，会不会达成什么实际的结果，恐怕还有很大的疑问。
对，我觉得呢就是说我那个觉得恐怕这次访问呢那个对实际的结果呢不要抱太多的就是那个希望了。但是我觉得呢恐怕中美两方呢都应该避免了那个就是给全球呢一个印象，认为中美关系呢在继续恶化。 那么因为我想恐怕他们这次访问的最大的结果就是要给全球尤其是两国的盟友国家了，那么必须都要传递一个信息，跟全球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中美关系了，那么现在呢那个在那个就是改善，那么已经稳定下来，那么我觉得这恐怕呢是应该是一个最大的成就。那么如果说这次访问如果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呢，我觉得问题恐怕是会在于美国呢会坚持他的一些价值观，那么会提出关于人权，那么自由，那么包括就是贸易那个就是方面的，还有包括知识产权，那么等等方面的一些议题。而中国呢恐怕呢会低估美国的实力，恐怕中国呢可能呢会在民族主义的这个那个大国崛起的心态下呢，那么跟美国呢进行过度的反应，那么这样的话呢造成中美关系的继续恶化，我觉得这恐怕呢是我们大家应该关注的，那么这是一个最应该避免的问题。
好的，有关美国副总统拜登下个月第一个星期访问亚洲的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
好的，那么我们稍后回来呢还要再继续请巴克内尔大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系的教授志群博士，还有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呢一起来探讨我们另外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就是奥巴马总统全球影响力是不是真的在走下坡。
对，
不要走开，马上